来来来，孙维新谈天，今天礼拜二，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哎，大哥兄，你也在我们的线上？
是是是，我们在一条线上，
在一条船上。
对，这个我知道啊，最近有几个新闻一出来就想到你，尤其是诺贝尔的这些个科学奖的颁奖，好像你跟今年的一位得主还过从甚密，是吧？
过从甚密好像是水果报纸用的话、
不是啊，不是这样啊。
啊，没有，就是在2009年两年以前，大春兄您记得那个时候是全球天文年嘛？
对，
我们办了好些活动，然后澳洲的在台的商工办事处啊，平常就非常活跃，常常把澳洲的杰出的学者跟教育专家啊带到台湾来，演讲。那在那一年呢，我们就讨论，因为是天文年嘛，所以来从澳洲来了两位，一位是就是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了，Brian Schmidt 施密特，另外一位是一个业余天文拍摄天文摄影的专家，拍得非常好的，所以有过好几位这些澳洲人到台湾来，那其中一位呢就刚好在今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
是哪一位？有三位嘛，因为三位科学家得到了物理奖。
对，是那个Brian Schmidt, 施密特，布莱安·施密特啊。
啊哈。
那个时候他来了以后呢，我们还记得在中正纪念堂曾经有过一个40天的展览。
嗯。
这是我们在那边策划的展览，是仰观苍穹400年。
啊哈。
啊 ,Galileo, 伽利略呢在400年前 ,1609 年发使用望远镜。然后看观测夜空的这个活动之后的400年里面所有的新发展，无论在文学啊，在科学啊，在历史啊，在政治上面，宗教上面的变化，在那个展览里面呈现出来，中正纪念堂。那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办相对应的演讲。
什么样的演讲？
什么都有啊。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国科会对我的容忍程度是很大的。
对，我就想要提醒这一点。
因为通常你会觉得如果是科学方面办的演讲啊，那一定是科学成果的报告嘛。
是。
但是因为全球天文年其实谈的不是只有天文的科学。
对。
而是全人类生活上面跟天文相接触的事情。就包含了文学艺术啊，这些关心啊什么的。
是。
我们有请了吉米来讲星空。
哦。
那吉米那一阵子不是有一
个画那个星空
吗？
对，
现在好像星空变成电影了。怎么讲了半天开始帮吉米做行销了哈？
对，你回头吧。
会
就是办了很多演讲。那么这个澳洲的 Schmidt 也是听这个姓，好像他还不是央格鲁萨克逊族的。
Schmidt 应该是德国人吧？
对，是个德国姓。
姓哈，
嗯，
好吧。那结果他来讲的其实就是他这次得奖的主题啊。
哦，
怎么样用远方星系中的超新星准确的决定了距离的以后，才发现我们的宇宙不断在持续膨胀，而且不单是在持续膨胀，而且还在加速膨胀。也就是说过去膨胀的速度还没有现在膨胀的速度来得快。
是。
也意味着说我们的宇宙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好玩的是，当时在1930年代啊，哈勃观察到的星系在不断的在远离我们。大家就认为这宇宙应该是在膨胀了。
是。
但是还是有些科学家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理论。
对对，不喜欢。像爱因斯坦也不喜欢一个膨胀的宇宙啊。爱因斯坦就，你知道爱因斯坦当时在2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提出来宇宙的不同的变化跟运动。爱因斯坦喜欢的是一个稳态的宇宙。所以爱因斯坦呢，他的数学方程式清楚地告诉爱因斯坦自己说，宇宙不是在膨胀就是在收缩，
是
它不可能是稳定的。但是爱因斯坦不喜欢
啊，
他就硬在里面加入了一个宇宙常数，
是
希腊字母叫做 lambda。
怎么写呢？
lambda 就是反过来的这个人呐、人，中文的人反过来就写了一个像 lambda 这个样，像入
啊，
入这个字
是
lambda。 那结果加进去了以后，这个 lambda 是一个排斥力，抵消掉了这个重力的吸引。就能够让宇宙维持在一个美好的稳定状态了。
是。
结果他提出来这个宇宙常数 lambda， 之后没有多久哈勃就证明了宇宙在膨胀。那爱因斯坦那时候就很懊恼地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败笔。但是 话又说，哎，大师兄，我记得我们好像讲过了这个故事哈。
嗯。
到后来呢，现在科学家不是发现了宇宙里面73%的东西
是
叫黑暗能量的一种东西吗？
是。
结果它的数学形式跟爱因斯坦的 lambda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哦。
你说这科学家，因为大家如此崇拜爱因斯坦，
去证明，不断的想办法用各种角度和方法去证明爱因斯坦的这个 lambda 是存在的，
是存在是对的。
嗯嗯。
呀，所以这个所谓的黑暗能量 lambda 啊，有人把它比拟成为从瓶子里放出来的精灵。
嗯哼。
但它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不太容易再回到瓶子里去了。
那我现在不太了解的就是，有了这个宇宙常数，对于宇宙的稳定重新又有了解释吗？不是宇宙不但在膨胀，还在加速膨胀吗？
对，没有。那它这个所谓的宇宙常数哈，并不是能够让宇宙维持稳定了，而是说宇宙常数这个 lambda 这个，现在如果拿黑暗能量的数学形式来看的话，似乎是很相似的哈。但是黑暗能量呢，本身就是一种排斥力，原来的 lambda 扮演的角色，但这个排斥力呢，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大，所以宇宙不但没有因为万有引力，星系飞奔之间。分离之间的星系彼此能够互相拉扯啊，让大家回来，不但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被这个排斥力搞得更分崩离析了。
哦哦哦！
所以他们以前有人讲说啊，宇宙开始不是 Big Bang 吗？
嗯哼，
这是别人嘲笑当年赞成大爆炸与宇宙这个宇宙论的人啊，说他根本就是一个 Big Bang 就是了，好像是个爆竹崩一下爆了。
嗯，
没有想到 Big Bang 这个名字特别简单又好念。
嗯，
反而变成了这个大爆炸学说的正式的英文名称了。
是，
可是如果继续膨胀下去的话，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 Big Crunch， 一个叫做 Big Chill。
嗯哼，Big Crunch 是
就你熟悉吧，大寒。
是 Big Chill 我知道 ，Big Crunch 是收缩吗？
对对，炸挤压。
嗯哼，
因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说，因为这些分离之间的星系啊，它们彼此之间有万有引力。
嗯哼。
那彼此之间飞离的速度应该越来越慢，大家越彼此拉扯嘛，越来越慢，到最后呢停下来了，
是，
然后突然像卡通片一样反向回缩，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因为你彼此越接近，重力越强，
是，
到最后大家挤压在一起就变成了 big crunch 了，它挤压了。
那 big chill 呢？
big chill 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办法缓慢下来，然后呢，回缩的话，那它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断往外头膨胀。越膨胀体积越大，温度就越低。温度越低，到最后整个宇宙散在虚无缥缈的时空之中啊，那大家的温度就接近绝对零度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报纸上写到这个加速宇宙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宇宙会终结在酷寒之中。就是这个 Big Chill 的来源了。
是。好，那么这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三位得主，他们是透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发现宇宙加速扩张这个项目啊，来得奖的。那么它对于宇宙的形成或者宇宙的结局，的解释有些什么样的附案在吗？
对，就是以前宇宙学家他们怎么样研究，总是没有办法讲清楚到底宇宙的未来是什么。
是。
那现在呢，他们这个超新星观察的结论似乎非常清楚的已经拍板定案了。我们的宇宙未来就是会持续膨胀下去了。
哦，
所以我们教科书上这一部分真的是要改写了。
嗯哼，
原来的其他那些说法目前就变成历史上的假说了
啊，
只有持续膨胀这个才是真实。
哦，也就是不会有改变了。
对，似乎是不会有改变了。
嗯，
但是大神兄，科学上什么事都说不准。因为
那还能叫科学吗？
说得准就不叫科学了哈，说得准的就叫了。我一直有一个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因为很多人谈到这个东西啊，最近这一阵子都会跟我说，宇宙在膨胀，它到底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膨胀到多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了。就是我们的宇宙膨胀在膨，它不是一个在已经有了一个房子或者有了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宇宙在这个空间里面膨胀。而是说我们的所谓时间跟空间是随着我们宇宙的膨胀而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能这样开玩笑的说吗？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宇宙是上帝床头柜旁边的一个玻璃柜子。每天早上上帝起床以后，看看那个玻璃柜子里面，哎，我们的这个宇宙啊，人类所在的宇宙到底怎么样的膨胀到多少了？ 很多人会以为我们的宇宙是在另外一个大的玻璃柜子里面膨胀的，
是
还有空间可以出去嘛。
嗯嗯，
不是，外面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 no nothing 的。
嗯，
我们的时间跟空间是随着我们宇宙膨胀不断的被创造出来的
啊，不断在过程之中时空发生是发生时空，
对对，
是吧？
对对，
那就所谓的至大无外这个概念不就是原先我们中国人所讲了几千年了吗？
对，那就是老子，不是老子
老子老子
终于有机会来吃你一个豆腐。
嗯
对对，
你高兴的，你看，
哎，这真高兴，
哎，至大无外，
哎，你吃我豆腐，终于我有机会，嗯，啊，没事没事。
来继续你的老子。
我真的听你这样讲很感动，哎，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嗯，
然后我们像中国人讲的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是
古时候的人就知道把时间跟空间连接在一起了。
嗯哼，
然后到了爱因斯坦才说了 space 跟 time 应该结合在一起，所以没有单独的 space， 没有单独的 time， 它就叫 space time。
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到是说看到了天狼星，晚上冬天晚上天狼星还真的会看得到，晚上12点11点钟以后了。
嗯哼，
天狼星距离我们8.3光年，
是，
所以它现在我们看到的光是8年以前的光。
嗯哼，嗯哼，
就是时间本身也就代表了空间。
是，
哎，所以蒋委员长以前讲的那，
不，等一下，蒋委员长，待会儿我要怕我忘了这个问题。
哎，
如果说我们在宇宙在不断持续的膨胀中，而且是像均匀的向所有的方向，包括向内，对不对？在膨胀嘛，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星系跟另外一个星系之间，比如说两个星之间，我们跟天狼星之间还能够这么稳定的维持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存在在星系里面的，
嗯，
在星系里面这个尺度是小到我们完全觉察不出来宇宙膨胀。
嗯哼，
真正宇宙膨胀的这种现象
啊，
是要到几百万光年、几千万光年以上，到几亿光年的时候，
嗯，
才会看得出来它的运动。
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 Hubble expansion， 叫做 Hubble distance， 哈勃的距离，哈勃的膨胀。
嗯，
也就是说，我们要到了几亿光年以上，哈勃当年找到这些星系的这些距离以上，才能够明显的看到膨胀的现象。
啊哈！
就在我跟你大春兄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播音室里面。不会说从3点钟到4点钟以后我们两个人距离之间又远了。
嗯嗯，
说不定你心理上距离上跟我远了，但是实际的距离并没有变远。
是，
但是你可以想象宇宙里面星系跟星系之间彼此奔离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嗯嗯，
离得越远跑得越快。
是，那么如果说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也就比如说太阳系这样大的规模里头，
哎，
那么又面对着外边如此剧烈的大尺度的膨胀，那么我们不是越来越，也就是越来越跟这个大的我们在追求的宇宙跟它跟这个整个知识都无关了吗？
知识没有，我想知识存在在我们脑子里面的，知识也就是我们脑子对整个宇宙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就是了。
嗯，
那这知识不会离开我们而去。大春兄，不过您问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能够把这个事儿讲完吗？
嗯哼，可以，当然。
好好好，就是说，不要讲说路况或者天气了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137亿年，
嗯，
以前所爆发的，但是爆发的时候那个瞬间的光传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看得出来那是137亿年以前的光了。
嗯哼，
可是，在那么早期爆发的星系，离开我们已经不是137亿年了。
嗯，
我们它发出光来以后，这个光不断的花好多时间跑到我们眼睛里面。
是，
那这个星系又以高速离开我们而去。
嗯哼，
这两个都需要时间。
是。
就等到那个星系的光也到了我们眼睛里面，我们说哦，当初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星系，
是
这个星系早就不在那儿了。
嗯哼，
它跑远了，所以今天整个宇宙的大小大概可以到470亿光年了。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37亿光年范围之内的宇宙。
是，
但是这些光到了我们眼睛里面，整个宇宙已经膨胀到470亿光年了。
啊
哈，现在的宇宙，哇，如果你相信现在这两个字，
是
现在的宇宙比我们当年我们能看到的宇宙大的太多了。
是，哎，我还看到了最近的科学人杂志报道的关于平行宇宙和多重宇宙。
Yeah,
那就使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即使是400多亿的这个尺度也在那个理论架构里面变得更小了。
这许多宇宙里面的一个了。
对。
大春兄，你是把事情再弄得更糟糕了。
哦，是吗？
是。
你就弄到你都不懂了是吧？
就说大家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比渺小了。
你有机会或者有什么时候有时间要跟我们谈一谈多维宇宙或者是多重宇宙或者平行宇宙？
好啊好，但我倒其实可以提供我们观众一个思考的方向啊。
哎，
刚讲了宇宙的定义啊，上下四方约宇，古往今来约宙，然后英文叫做 universe。
嗯哼
，uni u n i 开头那三个字其实非常好，它讲的是唯一的意思。
是。
那宇宙这个唯一的现在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了。
对。
那所以这个 multiverse 啊，英文就改成叫 multiverse 多重宇宙了。
嗯哼
，multiple 是多重的意思嘛？
是。
那 multiverse 呢，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的对应。
嗯，
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大家思考一下。
嗯，
因为 universe 的翻成宇宙了 ，multiverse 翻成多重宇宙有点累赘。
是，那应该怎么翻？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中文译名，或者
期待就是那种伟大又聪明又兼具智慧的文学家，譬如说、那个。
哎，我们来听听看，要报新闻了。六九八张大春炮新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好，大春兄，你好。
哎，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远的、最古老的超新星。这跟刚才那个团队得诺贝尔奖的那个 Schmidt 他们的这个发现也有关系。
对，然后他这个发现呢、啊，真的，我觉得。又有趣然后又惊险的、啊、
嗯哼，
因为他使用的是日本的望远镜。
嗯哼，
在夏威夷山上，大春兄您记得那个苏巴鲁
是
卯望远镜，就是
对卯
卯，哎，对对，卯望远镜。
嗯，
然后呢他就是针对的几个天区啊拍的非常非常的深入。
嗯，
也就是好几个晚上的曝光时间
叠
在一起啊、
嗯、
然后呢它所涵盖的影像只不过是满月的大小，
哦，
满月其实并不大，对不对？
是是，
它的直径大概只有半度，30个角分啊，半个角度，半个度左右。
嗯，
但在这每一幅影像，它半度的范围里面有四幅影像
啊、
哦，像四个方块一样啊，每一幅影像里面能够找到超过150,000个星系，
哇，
对，所以你可以看它影像有多深。
是，
然后150,000个星系里面呢。在其中的40个星系大概可以找到40个超新星。
嗯哼，
但这40个超新星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所以每一幅有40个超新星呢，四幅大概有150个超新星。
是，
其中有10个是目前最古老最远的超新星。
嗯哼，
那就不是刚爆炸，而是它爆炸以后，但是你可以从它的光谱知道它不是正常的恒星，它是超新星。
嗯，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回到刚才诺贝尔奖得主施密特他们的研究成果，
嗯，
就是要靠着他们只是靠了50颗超新星就做出他们的成果来了。
是，
那现在光这个卯的深空曝光就发现150个超新星。
是是是，
那应该对他们的研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
可是有人又有另外不同的说法了，这个稍微有一点复杂啊。
啊，可以慢慢说。
呀、yeah, ，超新星有四种。
然后。
Yeah, 我们讲 EA, EB, EC 跟二型。
啊哈。
那这又是天文学家过去搞错的一个后遗症。
哦、oh.。
实际上只有 EA 型啊、
嗯、
是可以用来决定距离的。
嗯哼。
EC 跟二型呢都是单纯的大质量恒星，到了晚年单个的星恒星爆炸了。
哦、
只有刚刚讲的 EA 型呢是个双星系统。
嗯哼。
产生的是热核子爆炸，而不是超新星的塌缩的爆炸。
嗯哼。
那这是两个恒星在一起互绕，
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塌缩的跟这个什么热核子是吧？
对对对，热核子两种，
这怎么解释一下？
塌缩的就是单个的恒星了，这个恒星质量要比较大，要是太阳的7-8倍以上的质量啊，
是
它的核心就可以一直燃烧下去，从氢到氦，从氦到碳到氧到氮到一直到最后到铁，
嗯，
所以今天制造。大春兄跟制造我们的这些人类的重元素都是来自这一类型的超新星爆炸。
嗯哼，
氧以前的在碳啊氮啊氧啊这些元素呢，正常的恒星像太阳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是，
但是氧以后再重的元素一直到铁啊，
嗯，
太阳制造不出来了。
嗯，
因为我们的太阳还太小。
是，
那只有在超新星爆炸里边才能够把比氧还重的元素 一直到铁把它做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温度要这个温度或者是它是质量要够，是不是？
它是要爆炸的，对对，质量够大，爆炸的时候瞬间的压力够大
啊，
才能把很多质子中子压在一块变成新的原子出来，
是，
然后变成比较重的元素啊。
嗯，
但是呢，这些我们讲叫就是核心塌缩型的超新星爆炸，单独一颗行星了，恒星了。
嗯哼，
到了晚年呢，它核心垮下去了，然后整个炸开来。
是，
这是一种超新星。
嗯哼，
然后讲到一 B、一 C 跟二型都是这样的。
是，
那热核子反应型呢，就是 E A 的。
啊，
它是两个恒星互绕，其中一个恒星其实已经死亡了。
嗯哼，
是白矮星。
白矮星，
白矮星，白色的白啊。
嗯哼，
高矮的矮，白矮星。那这就是像我们的太阳，我们太阳51年以后，
嗯，
外层大气会散掉了以后，也剩下中间的核心了，那就是白矮星。
是，
可是呢，旁边有另外一个恒星在转着，
嗯，
那另外恒星到晚年它就开始膨胀变成红巨星了，
嗯，
因为物质就不断的会流往旁边的白矮星上面去。
是，
但白矮星之所以能够存活，靠的是一种电子简并的压力的支撑着它能够存活的，
嗯，
但这种电子简并的压力只能承受1.4倍的太阳质量，
是，
那只要超过这个，瞬间就会产生毁灭性的热核子爆炸。
哦，
所以这是为什么红巨星的物质流到这白矮星上面，只要达到了1.4倍太阳质量的临界点，
嗯，
这整个系统会炸碎。
是，就是超新星爆炸。
对，我们远方看起来还就是一颗亮星出现了，
嗯哼，
但实际上它跟另外的 E B E C 二型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
哼，但是好处对天文学家最大的好处是说，它每次都是在 1.4 倍的太阳质量到达那一点就爆炸，
是，
所以它的光亮程度是固定的。
也是说，不论离我们多远多近，在哪一个星系、哪一个星团里面，它大概都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到达了那个质量，它就爆炸了。
对，所以等于是它的燃料是固定的。
嗯哼，
那你生出这堆火来，它的光亮度也是固定的。
是。
那今天你看到，哎 ，EA 型超新星了，在这个星系里有，在那个星系里也有，可是这个星系呢 ，EA 型比那个星系来的亮得多。
嗯哼，
你就知道那个暗的呢，它的距离有多远了
啊？
因为大家是一样亮的。
是的。
结果现在在宇宙里面看起来有亮有暗，马上可以从这个对比呢，知道每个星系离我们的远近。
嗯。
那所以当初 Brian Schmidt 他们就是利用了 EA 型超新星的，在不同星系里面的看起来亮还是暗，
是
决定了整个宇宙的 3D 构造。
啊，决定了它的尺度了。
对对对对，
嗯哼，好的。那么迄今为止发现最远最古老的超新星，这则新闻还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关于宇宙的边际或范围的想象吗？
对，刚刚我们讲的这一大堆哈，其实是宇宙超新星 EA 型能够用来作为宇宙的膨胀、宇宙加速膨胀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了。
嗯，
但是这个新闻到最后呢，竟然来了给他致命的一击。
嗯，
他说如果 EA 型超新星，有些天文学家说了，不是白矮星加红巨星，
嗯，
而是两个白矮星合并，
哎，
成的 EA 型爆炸的话，
是，
那过去所有这些理论基础是完全要推翻掉了。
你可以再清楚的解释一下，如果有一个红巨星，它会有物质流到这个白矮星上，这个已经让我很难理解，因为这两个星之间有多远，怎么流啊？可是你说有两个白矮星，那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如果是一个红巨星跟一个白矮星的话，
嗯，
红巨星恒星到了晚年都会变成红巨星。
对，
它膨胀到很大了以后呢，如果白矮星离它不远，那白矮星对红巨星表面物质的吸引力，
嗯，
也就越来越大了。
那大概这个不远是多远？
哇，这个其实也哇。就像我们的太阳跟我们最近的星星是4.3光年，那太远了啊。
哦，
但如果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一个太阳，
嗯，
离开我们也不过就是2-3倍的太阳系的距离的话，
啊哈，
是很近的。
哦，
但是等到太阳够大，到了木星，到了土星那么巨大的红巨星的时候，
嗯，
它表面物质就不知道自己属于谁了，
是
不知道属于原来这个星星呢，还是属于旁边那个星星，
嗯哼，
它就会流过去
啊，
这就流来流去流成稠
了。嗯，
它越堆的物质越多以后，它就砰一声炸了。这是我们天文学的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传统的主流派的理论，
是，
但现在新的理论说了，
嗯，
EA 型超新星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单纯可以用来决定距离了。
对，它如果是两个白矮星双星合并怎么办？
白矮星两个合并在一块的话，
嗯，
它就完全不能用来作为距离的定标了。
是，
那所以今天的诺贝尔奖又得要追回来了。
是这样吗？
哎，对， 不是不是，六块不会追回来的，给你就给你，钱花了以后不能让你拿现金卡来付账了。
对，这个怀疑啊，看起来也是个很普通、很平常的怀疑啊，对吧？
那但是两个白矮星撞在一块，就变成更白的矮星了。
会有什么结果？你来想一想。
它其实也发出会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我们知道白矮星它的密度非常高的天体啊，
嗯，
本身的重力场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
那如果撞在一起，会引发巨大的爆炸。那从远方看起来，它也就是一颗亮星。
嗯。
所以有人会说了，哎，这个超新星 EA 型的搞不好不是原来我们讲的那么简单的一颗超星了。而是两个白矮星合在一起。
如果是两个白矮星合在一起，它就不会像你刚才讲的，从一个的红巨星到一个白矮星，达到了那个太阳的 1.4 倍质量，它就会那这整个数学公式就不成立了。
对，因为你两个白矮星呢，它的质量大小可能会有变化。像我们的太阳，最后变成白矮星，如果说大追兄再活51年的话，
嗯，
你看到后来。白矮星出现了以后呢，你觉得啊，它就是一个地球的大小，它其实蛮小的，
是，
也就是 0.3 到 0.5 倍的太阳质量的白矮星了。
嗯，
但有些星星呢比太阳大3-4倍的，如果它最后还是变成白矮星的话，那可能就是 1.1 1.2 倍的太阳质量了。
啊哈，
所以你两个白矮星在一块绕啊，你讲不清楚说谁原来有多大，
嗯，
放在一块它本来的燃料有多少，应该有多亮。
是，
如果真的是两个白矮星撞在一块的话，那所有原来我们讲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些理论基础呢，都要重新改写了。
是，稍后片刻，维新兄在线上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嗯。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哎，大
师
兄，我没走，在这等你。
没走，哎，我们接着还有一个话题是，首度发现火星的大气里边有水汽过饱和的现象，什么意思？这要下雨了吗？水星，这火星啊。
因为这样听起来简直是乐观到难以想象，火星上面竟然过饱，水汽过饱和啊。
那为什么之前说，哎呀，要证明有水，花了多少年多少年，现在，哎，怎么过饱和了？
哎，其实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火星的任务卫星啊，只能对火星的地表拍摄，
嗯，
不知道火星大气的垂直水汽分布，
嗯哼，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水汽到底有多少。那现在有一个卫星呢，这个欧洲太空总署的 Mars Express，
嗯，
原来我们翻成是火星的特快车，
是，
它上面一个光谱仪呢，就能够透过火星的大气层去看太阳，
嗯嗯嗯。
所以阳光照到大气层，然后收到以后呢，就可以研究大气层里面的光谱的状况啊，来研究它水汽到底怎么分布的。
嗯哼，
发现它竟然不但的饱和，而且说是过饱和。
啊哈，
过饱和的意思是说，水汽饱和有一个露点，露点就是会结露的那个点，那一点是会结露的，温度的某一点。
嗯，
因为考虑到这个环境里面温度跟压力的参数了以后呢，
是。
当气温降到一个点的时候，它就会开始结露，水汽就会凝结出来，这个叫露点。
嗯，
露点听起来好像是报上讲的露什么点，
是，
就这俩字哈。
嗯，
水一枝草一点露的露点
是。
但是如果呢比露点还低，可是呢它没有凝结成水滴的条件。
嗯，
因为凝结成水滴，它需要有一些悬浮微粒，就是一些灰尘啦，一些小灰尘。
嗯，
当做凝结核，
嗯哼，
但是凝结的核心呢，旁边的水汽可以粘附在上头，就可以凝结成水滴了。但如果说它的空气太干净了，没有这些凝结核的材料，
嗯哼，
那所以它即使温度低于露点，它的水汽呢还是会存在，没有办法变成水滴。
嗯哼，
这是很有趣的，这就叫过饱和了。它本来应该变成水滴的，但是没有这个环境。所以它还是水汽，所以水汽多到不应该存在，这就叫过饱和了。
嗯哼，
大仁兄顺便做一个广告了。
哎，你说，
科学博物馆哈，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新的展览叫《台风来了》。
嗯，
是跟科学高雄的科工馆合作的。除了有很多讲气象、讲台风的东西哈，日本的科学技术协会啊，还提供了我们好多可以互动、可以玩的东西。
嗯，
有一个很好玩的机器啊。它大概跟你半腰那么高啊，它一开动以后，从中间往上吹风，
嗯，
中间有个小小细细的网子，那边冒出来强风啊。那旁边的解说员就会问你说：“你猜猜看，大气里的水滴是什么形状的？”
啊？
那旁边写了三个，画了三个形状的，
是
一个是圆圆的圆球，
是
一个是泪滴状的，
啊，
另外是一个小馒头状的，
小馒头状的，
小馒头，对对对，
嗯，
大家都会选，多半都会选泪滴状的，因为泪滴状不就是文学漫画里面出现的小泪滴吗？
嗯嗯嗯。
结果呢，他就拿吸管吸了一些水啊，
嗯。
在那个不断往上冒风冒气的那个平台那个小网状上面把水挤出来，
是
他那仪器设计的是如此巧妙，以至于那些小水滴呢就会飘在那些空气上面。
哦，
一下往上吹着风，小水滴飘在那个地方，哎，不是圆的，也不是泪滴，
就是小馒头，
小馒头。
嗯，
你想过这好可爱，水滴
为什么会这样
上面跑来跑去，看到一堆小馒头，然后小馒头撞到小馒头，
嗯，
会合成大馒头。
嗯，为什么会这样？
不会，我是说的玩的，小馒头碰到小馒头啊，
嗯，
它的水量只要超过一个临界值，它就会爆掉，它竟然是水爆炸，哎，
哦，
我们小朋友都吓一跳，然后高高兴兴笑着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
嗯，
那很好玩的，就是像这种展示啊，这种互动式的跟演示式的展示，我觉得才会让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止小朋友，大人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的。
那你还是得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知道为什么它会是那个形状。
对，它其实也就是力的组合了，因为小水珠它受重力是往下掉的，
嗯，
但是呢，风我们有大气浮力往上会顶着它，大气有压力顶着它，所以呢，它底下会是很平的。
哦，
那小泪滴状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哈，
嗯，
那真的是不实际的东西。
嗯，也许泪滴就是因为在人脸上，它就是那个形状，所以
所以连一些雨滴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嗯，雨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实际观察过雨滴，你观察过雨滴吗？
我
观察过雨滴在玻璃上的形状，跟泪滴很像。
哎，说的也是啊，就大家以为天上下来的雨、飘在那边啊，应该是飘在那边的雨滴，
对，
是小馒头形状的。真正往下落下来的话，我想形状应该会改变的。
嗯嗯嗯， yeah. 好。那么火星大气有过饱和的水汽的现象，那么后来会怎么样？
嗯，如果你有，那就太空人呢到了火星去制造污染，它就会出来很多很多水滴啦。水滴多了以后，搞不好还会下雨的。
也就是人类如果再进一步的要对火星做开发，那么就有可能制造雨吗？
当然一定要，因为人类走到哪里，它都需要想办法有水固定的来源啦。
嗯嗯，
刚刚讲的那个是知道它下雨也是半开玩笑，因为它水汽即使过饱和了，在那么稀薄的大气里面。水汽过饱和也不代表说它有很多水，
是
那地底下的水可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因为火星地表底下应该蕴藏的相当丰富的水量了，
是
大气里面虽然是过饱和，可是水量并不多。
嗯嗯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日冕物质喷发，就是这个 CME 是吧？
对 CME、yeah.
这个彗星撞击会不会引起 CME？
大家说这真好笑，我觉得这不但是科学而且是个侦探故事啊。
啊，
他们最近发现了一个彗星，那个彗星刚刚出现就撞上太阳了。
哦，
就是很多很多人会盯着电脑看，以前我们不是说吗，现在不需要在夜空底下发现彗星，
是是是，
在电脑上看 SOHO 都会看到彗星了。
嗯，
结果呢就在今年10月1号那个一个彗星撞到一头撞到太阳上面，
嗯，
结果呢在太阳的另外一边就产生一个巨大的 CME 爆发出来了、
嗯、是另外一边，
对、嗯、很多人就以为说这是不是彗星从这边撞上去以后把太阳那边撞出一些物质来了，
是
其实呢根据侦探的分析结果、嗯、每一天呢在太阳活动比较活跃的时候每一天可能有四个巨大的 SNCME
啊，
所以呢你算一下那个可能性吧，你从那个彗星，因为每天有好多彗星，好几个彗星有可能接近太阳的、
嗯、
我们都很少看到，但是呢其实接近很多的，
这是个巧合。
对，
哎呀，中国老古人早说了，说一脚踢出个屁来，就那个不是脚踢出来，它原来就要放的，是这意思吗？
大哥，您的比例是非比喻是非常非常民间的，非常非常。
我读太多太多老子了
啊！你在这等着我。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韦希兄为我们带来这个今天很精彩有趣的活动，还不要忘了我们要去。张博科学百晚看活动，对不对？
哎，对对，看台风来了，
Hello,
现在还有五万米埃及文明特展的木乃伊。
See you.